好，我们最后一堂课，变心起相。那么早上到刚才呢，我们四个半小时啊，将近五个小时谈的契经，调伏就是毗奈耶，跟本母也就是摩德里迦阿毗达摩，经律论，佛所建立的言说差别、言音差别，有这么多的科解。应该要抓这些重点。佛在最后一样用跟文殊师利菩萨的讨论当中呢，再把我们讲清楚。持有两个意趣，第一个，现在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见佛的法身呢？佛的法身设立在哪里啊？经律论，此是一也。其二，你一样去学习经律论，并不见得你就能够上路啊。要能够有如理智跟如量智的训练，对不对？那他过去的弥勒菩萨，他唯一能够帮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帮我们把经律论的重点，对不对？契经有四世、九世、二十九世，对不对？毗奈耶调伏世呢，有七种相，啊，四种分类，各自应该把他的这个犯轻犯重开遮持犯，怎么样能够出犯清净，对不对？以及受鬼则等这些东西都能够自己去学习，当作你生活上的一种学处。第三，用十一种相来学习论，其中呢最重要在形象这个部分呢，有八种八行观要练习。从诸法的真如一直到他最后总别安立一切相，能够学习于中知法之意，从名句异于文建立别种相，去了别知意的十种意，对不对？如所有性，尽所有心，能取意，索取意，建立意，受用意，颠倒意，无颠倒意，杂染意，清净意，能够把这个知法之意搞清楚。知法之意就留一堆相在心中了，对不对？然后再依十六空去遣十六种相，是吧？然后证什么？证什么？总空性相，总空性相。整个这样去建立起来，就是学习我们的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这个分别于且止观的工作呢，从你加行而见到入实地，不共大乘的修行，通通是依止于佛大悲心等流，依于他的正智所安立的善清净演说相。我们依止这个相干什么呢？去作证圆成实，是吧？所以你必须用如理智、如量智去鉴别出善清净演说的法教，依止于他建立如理智去证入圆成实相。在实地的过程当中，一边清净所知障。什么叫所知障？教学上，陪伴众生共同学习佛法的过程上，所有一切虽然表面上无关于解脱，可是能够住持法教，能够成熟自佛法，能够利益一切众，所有一切的事业应当要做。谁能谁立？谁能谁立？无关乎你今天是念佛法门的、持咒的、持菩萨名的，对不对？学显的、学密的、学大乘的、学小乘的，那都是你个人发心理趣的不同，无关乎此。共道之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么基于自己所依的理趣，那么可以较量，对不对？不要依着我见来去毁谤，不要去落入戏论。整个的关键就是如来成熟作品对我们的规劝，因为我们末法到现在为止能够依止的法身呢，佛的法身设立呢，就是经律论。经律论如果不能用如量智、如理智去学习，等同无用，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在文字教法上呢，老实讲比佛陀当时还要好。可是呢，当时啊，人心清净，不用教材，那个时候哪有教材？老师你要抄白板，哪有白板抄？老师你要发讲义，那没有什么，哪有那么好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都是，老师也是用背的，学生也是用背的，是不是？然后呢，用口授心传的方式呢，一直不断去印证，一代传一代就这样。到了窟内跟窟外结集，才有这么多的文字教像，也有玄奘法师这么多的译师，才有这么多的版本的翻译。所以我们必须在如来成所做这么多的如来跟弟子们所做的这个菩萨事业当中，依止于经的论，训练我们的如理智如量智，就是如来成所作品。这边就叫做方便般若，这样的学习就是方便般若。而心起就是起这个心，起这个心，请看本文。看本文之前，我们把前面一开始的问句问看一下。前面一开始本这一品的问句是什么呢？世尊啊，我当云何因知如来升起之相，对不对？什么叫如来？法身。怎么样依止于法身？化身有升起，法身之相无有升起。前面的结论是这样，是不是？那这边就问了，那这个叫法，法要由心来转，对不对？心转则法生嘛。那么前面问法有没有升起，如来这个法有没有升起呢？答案呢，简单的结论呢，是法身呢无有升起，化身的视线呢有升起。然后他就问了，那么如来动不动心呢？所以这边就问了，就回到我们这边来。尔时曼殊室利菩萨复不佛言：世尊，云何应知诸如来心升起之相？有没有？很多人没办法辨别心念住跟法念住的差别，没办法辨别心念住跟法念住的差别。心念住，老实讲，它只是一个自觉心的状态，它不是要去念住在心的，因为你能用的是心，对不对？绝对没有用心观心的必要性。所以在心念住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分别二十心，我们在圣文帝那边就讲过了。你只要自己知道，自觉知我心在二十种状态，不管是境行所缘、善巧所缘、境惑所缘，你心处在这十二类的所缘境事上，我心入住出直居舍调动过程当中，我要如实知我心的状态，这是心念住。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法念住。法念住是什么呢？五蕴呢、五盖啊，对不对？十二支缘起啊，八支圣道啊，那是法念住的所缘嘛。在那边证明什么呢？证明两件事情：一切法二无我，无系论涅槃，对不对？把这两种菩提涅槃的所证智呢，能够确认，就是整个的关键因素。那么至于前面的所谓的身念住跟所谓的受念住，老实讲是调伏欲的，让你生出厌离心的，对世间生离欲想，然后保持在如实正知心的状态修法观。所以身念住的关键因素，老实讲就是法观。 Vipassana 我已经有这样的动念头了。过去好久以前，大概在五六年前嘛，我整理过圣念住的学科，没有带行门。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维切行派要解行相应，我就想啊，那行门搞什么呢？我就把我当时所写的那个圣念住的二十颂发下去，大家照干，一边就这样照做。一定要照做，当然我只能期待了。你们做不做，我嘛不阿斗，也没办法关门呐。你们都不是关门弟子，我也没有权利收关门弟子。你们只好自己关门，自己真干，好吧？自己看看怎么做了。好，这边呢就是问：那如来心升起之相是什么呢？佛告文曼殊室利菩萨曰：啊，善男子，夫如来者，非心意识升起所显。非什么？非心意识升起所显，不是用我们前面五十声相应地跟异地的那些分别心升起所显。然有什么呢？然诸如来有无加行心法升起。哎，你不要再去猜测哈，什么叫做无加行心？有没有这么一心？加行到任运转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叫做无加行心。你把心一直练到，我们简单把止观分成四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叫力力运转，就来 来印的嘛，对不对？因为条幅嘛，生转熟，熟转生嘛，对不对？这一定要是刻意的嘛，啊，取所缘修作业，这难免的啊，都有这个修相要下手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在都还在文思夹杂的阶段，都不是正修了，正修都容不是正修就很容易生出邪见，只是要成就圣念，成就圣解啊，正念跟圣解，这样练习练习练练练练练练到这边，练到这边，然后呢，进到什么有间，对不对？还会兼杂嘛？不只是怎么样，一下修止，一下修观，这样兼杂啊，有时候会经常打妄想。到时候呢，你会到达那个五心住的状态呢？哎，所缘还在，妄想也有。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念大悲咒，还不断在想晚上要吃什么饭。哎呦，很厉害，老餐都是这样，就是老餐，老是在餐。下一餐饭吃什么？开玩笑。所以它不是心意识升起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无加行心的那个位所成就的一切法会有升起。啊，所以它是经过内力运转、有间转、无间转，一直到无功用加行转那个状态。那个状态，你没有原念的心，却有一切法。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所入皆寂啊。你知道你的所缘皆无自性，就我们楞严经讲所入皆寂，你到达一个所入皆寂，既有一个觉知性而没有觉知之法，先把自己的心调到这一步，先把受想分离，把能所平行，不去让它挂钩，不去让它挂钩，先停住你对它的评价跟判断，就这么简单。先用各种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先停下你对境的时候呢，自然会升起的受想分别的判断评价，紧心而住，紧心而住，这样子保持正念，正念正知而住，这个状态，一直到你能够在这样的心当中呢，具行无漏道，能够起什么抉择慧。你一直不断训练这个东西，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靠老师啊，在同修法会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开讲、批询、批读、朗诵各种司法行，对不对？去建立你的无漏道智。所以无漏道智会在这种无作意、无加行心当中呢，会聚起相应，会聚起相应。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谈的状态。无加行心法升起，有这个东西，但没有什么，没有心意识，没有心意识的升起，所以我们说离心意识参，也就是这段话要讲的东西。可是要讲详细，不是说不用心，不用心你达不到这里。进到这个无加行心法升起的状态底下呢，当知此事犹如变化。什么叫变化？就好像神通变化一样，对不对？魔术师，为什么？他很熟啊，他知道花长在什么，花藏在什么地方，鸽子藏在什么地方，他一摸就随着这个你障眼法的东西呢，就好像在那里会生种种变化的事业，对不对？事实上是你不见缘起，他熟练了，他练的是手法嘛，你手法熟吧，已经熟到什么？熟到有个练魔术的人啊，拿那个铜板啊，就在指尖这样转，他根本管都不用管他，你知道吗？转来转去，走来走去，那个铜板就这样子翻转回去，翻转过来，转得这么熟。请问他要在这个指掌之间藏住这个铜板容不容易？不止藏一个，他可以藏两个，可以藏三个，可以藏到十几个，厉害吧？就这样，这是手法的练习。我们对直观能不能这样练呢？你对阿弥陀佛四个字都练不来，对不对？何况其他？何况其他？这主要是你去实作啊，实作让这样子的无价行心心法能够升起。当时此事犹如变化，世尊啊，若诸如来法身远离一切家行，既无家行，云何会有心法升起呢？啊，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对不对？啊，他以为这个无家行就是远离一切家行啊，他就举了一个两个很漂亮的例子，善男子，这句话要画下来：先所修习方便般若家行力故，有心升起。这个是前提。如果你过去生也好， 这一生也好，没有先以方便般若修习加行，硕硕的令这个相应法能够升起相应的话，你不可能在无心位而有道智，不可能。无心位是不可能有道智的。我们前面在有一个三摩悉陀地、非三摩悉陀地、有心地、无心地，那里最后的抉择就跟各位讲一句话：修三摩地，引发三摩悉陀，一定要用有心，一定要用心。可是呢，要修心的安忍性，用什么东西的安忍心呢？用我们的圣言量。好，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你一定要有先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什么叫方便般若？净简功加贼，从经律论建立如理智、如量智，就是方便般若。因为那个道地本身不就是灭地？它不是灭地，它不是般若所证的真如，它还不是，都是证真如的方便道。可是你只要久修习，一直到无加行心法能够升起具行相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一念相应会入真如。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串习力。他举两个例子，善男子，比如正入无心位的睡眠，睡眠有两个，睡眠有在做梦跟没有做梦，指的是没有在做梦深层的睡眠过程当中，非于觉悟而有加行。等到你在无心睡眠位醒来，这个醒这个动作是不做加行的。你不是在无心位的时候呢，下个命令说撤来，你才说无心位醒来，不会的。睡够了啊，就悠悠乎乎，也不晓得为什么就醒来了，对不对？就这样，从无心睡眠位为什么会醒来呢？为什么会有觉悟呢？觉悟不是开悟哈，就是醒来的意思。那个醒这件事情是不做加行的。可是会不会醒？会，睡饱了就会醒，对不对？你要不要告诉自己饿饿饿，他肚子才会饿？不用，消化差不多了，依你这个那个胃啊胀瘪的过去的习气，对不对？你就会有通知大脑，然后你就去再解释那个大脑，名为先故乡，乡为先故鱼转，你又有六识去分别说。刚刚有一挂腰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我不是腰，都是吹烟呐，行不行呢？就是可不可以自我觉知？可以吗？你就可以进一步，你维系去分别它嘛，啊，去分别它，这是可以，这是可以自己开悟。它需不需要去作意？不需要。到那个因缘的时候呢，就醒了。所以你看啊，前一心还是无心睡眠，后一心却醒来。难道你是用无心睡眠的心去升起醒来的这个心吗？显然不是嘛。这个道理就好像是你还有心的情况，你需要去证入灭尽定。证灭尽定前面那个心还是心嘛？你怎么可以有心位入到灭尽定的无心位呢？不可能嘛，因为有行心不可能当无心的升起因嘛。那法心不同嘛。可是缘成就啊，就到了。原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状态就叫做无加行心法升起，但不是心意识升起，这样聊吧。所以他举的例子是由先所作加行势力而复觉悟。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修光明想，经常有个作意，就你今天在睡觉之前就起光明想，包括你想光明照全身啊，不管你观想是阿弥陀佛的光或者是法光明都可以。当你成就正念之后呢，然后整个身体就已经全部放松了，观察从头到尾寻声观已经都放松了，然后想啊，明天三点半要起床，这是指我们在精进禅期加行的过程当中啊，都要作意一下，明天三点半要起床啊，三点半就起床干什么呢？洗脸刷牙，一切的阳之事都做完以后呢，要去法堂入座，敷座而坐，然后把金刚经打开诵读一遍，准备进行第一支香的禅修。你就这样作意，做一个几次，舍离心相，就慢慢睡着，慢慢睡着。隔天呢，真的 你身体好像有个时钟一样，到了三点半的时候呢，哼，就像醒来了。可是如果你有赖床的习惯，你会赖一下赖一下赖一下，像现在根本第一个醒来的念头就踢被子，尤其冷的天气一踢被子你马上凉就醒了，对不对？你当然越抱越紧，那就很难了。这就是自己要去练习一下。同样的道理啊，这就是你先所做的加行舍利，那个后舍利，后舍利是什么？道地的种子。你有一个修道很强的那个后舍利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当中。当你没有障碍因缘的时候呢，它就噗就冒起来。所以你就是间杂修嘛，用力力运转注意到有间转到无间转，自然无加行转就会成就的。你不用去太去思议它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样去操练啊？操练的阶次是什么？那太分别了，练习就知道了。好，第二个例子，他就说，又如在灭尽定当中，灭尽定是也是无心位，对不对？不过是无漏道的无心位就是了。灭尽定老师讲没有出定因缘，他不会醒来的啊，他不会出定的啊。可是我们修灭尽定一定有个非常清楚的关键，我们尤其修大乘止观，一定要在修法之前要怎么样呢？要发菩提心，要立一个愿。当你的灭尽定触那个缘的时候呢，你就从灭尽定当中出啊，这个是先所做的加行舍利，就是这个意思。非于起定而有作业，你在灭尽定当中，灭尽定是无心位，你不可能有无心位的心去引你的心出定，不可能的。你的心在灭尽定当中没有心去引心出定的，没有这个可能性。你引灭尽定的心出定，唯一只有一种可能性，入灭尽定之前先作愿，先作愿，对不对？以那个先所做的加行舍利还从定起，还从定起。那么如从睡眠无心睡眠跟灭尽定心更可以升起这个理由呢，如是如来由先修习的方便般若加行力故，当知复有心法升起。这个心法是无为法，是无为法相应的道，这样容易明白吗？所以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法身呢？法身要怎么栽培啊？啊，用如理智如量智去闻熏习闻思修经律论，对不对？用这样去成就你的道地菩提种，这样子修习就叫做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这样聊吧。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你每天在那边用一些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错误之见要去证真如，不可能嘛？要去开悟不可能嘛？要去解脱不可能嘛？乃至于你今天是净宗啊，求生净土莲宗的学人，请问你要不要听经闻法？一样嘛，一样嘛。阿弥陀佛正在说法，阿弥陀佛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佛当中示现说法身的啊，说法身的佛。你不去喜欢听闻佛法，你不喜欢去修学三十七道品，请问你去阿弥陀佛国干什么？给他求 K 了，那边不卖空房间给你用，好吧？请你一定要用成就菩提的心求愿往生，你要信，即便你什么功德都没有，只要信愿具足，他必来接引。十八愿所讲的根本大愿就是这个，你信嘛。可是你还是要以如理智如量智去栽培你自己的法，对不对？自因性嘛，拿你的自因性去跟他的法加持性相应嘛。境界法师经常是这样讲的嘛，你没有拿这把钥匙去开启法界的力量跟他相应，请问你怎么能够成就？你以为这个年头凭你的智力可以成就什么吗？尤其智力你又不保证品质，是不是依于善心经言教，是不是能够作证圆成实性都不决定，对不对？你凭什么？凭什么把握？凭什么把握？所以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经律论去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它是道地的依止，它不是灭地的本身。可是你只要用这样子集资进账，一念相应会，无为灭地就会显现。 而你呢，随缘应对进退之间，就是化身的视线。依止于这种法身，你的所作业就是化身视线。所以接着说了，世尊啊，如来化身当年有心呢，还是无心也？善男子，非是有心，也非无心。为什么呢？何以故？无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什么叫自依心呢？还是要靠着五蕴，还是要依止于五蕴啊，去忙在自己解决烦恼的作业事上，而且呢，还会依止五蕴升起爱恋，想去增上身，去求一个最比较美好的五蕴受身的相续，这样的一个爱取有的想法，每天都在忙这个事儿，他没有这种自依心了，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再串习无明行了，也不再练习爱取有了。什么叫无自依心？没有无明行啊，远离无明行，不串习爱取有，就叫做无自依心。不再太看重你这一个五蕴的相续，但请问哦，他不是不照顾这个四大哦，四大只是维持四十位的平等而已，没有自依心。可是有什么呢？有依他心。什么叫依他心？大悲不舍有情的心。我昨天还在提到大日经，我最近一直在体会大日经的三件事，大乘的三法要。菩提心为正因，大悲是根本，方便为究竟。他这边的方便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的方便般若加行力，简单讲也就是安住到底。这一生能干的事情就是这个事儿，安住到底。你去大谈灭谛，没什么高明之处啊，对不对？动不动开口就讲最胜意，对不对？讲多了他也不会是你的，是不是？因缘不成就，集资不成，离障不成，你一样因缘都不能够成就，你何有这样子的所证法？所以你一定要多修多习，方便般若加行力。如果你没有种性，你的种性一直跟他对抗，你要去修正你的栽培你的菩萨种性，对不对？然后呢，经常用菩提心的正愿训练你的发心，然后再以我们十五种菩提分行起菩萨的学处，要有依他心啊，以菩提心为正因啊，以大悲水来灌溉你的善根啊，让它在方便般若上呢安住到底，起家行。我们能干的事情就是这样，以这种大悲心不舍友情为前提，我们才能够耐烦，对不对？纵使我什么事业都不能做，我立一个典范也好，立一个典范也好，能够这样这样，能够这样，不再去一手相续上面呢，去求各种的如意跟圆满，没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你越少花一分心在这里，用最极边际住，你就越能够有多余的心呢，去成就依他的成熟。所以把依他的清净分呢，一直不断栽培广大，转舍杂染分，转得清净分。这就是先所做的方便般若加行力。还是劝修啊，我们下次课程也是要劝修，很具体的用欧阳大师劝内院的学生呢，他怎么样去平常十法行的作业啊，我再跟各位忠顾一遍，我们彼此互相提息。好，底下呢辨别如来所行跟如来所现的境界。如来自己做什么事儿，如来现出什么风光啊，就问这两个差别。所以说世尊啊，如来所行他自己做的啦，跟如来所现的色受众生的境界，此二种呢有何差别？善男子，如来所行呢，就是所谓一切种如来共有不可思议无量功德众所庄严清净佛土。这个部分呢，就请来，我们可能是下个礼拜还轮不到如穷吧。 OK， 所以如果各位愿意下个礼拜六，就是这个场地，啊，大概差不多3点钟左右呢，我们如穷就上场，为各位来宣说一切种如来共有不可思议无量功德众所庄严清净佛土的众一切威德，啊，一切功德力，啊，先把佛的典范，佛的心能够绽发出什么功德，建立典范嘛，你到底向不向往嘛？那么论上面就把他的因缘果建立通通告诉你呢，你从现在开始一发菩提心就开始起修啊，就开始起修啊，不要去限时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是就近的完成，就是这个典范啊，对这个典范有这个最就近关怀的心啊，每天在那边想望想念多了，自然就是加行的增上缘。但是呢，如来的境界呢，如来关心什么事，如来他所现的境界是什么呢？依着以下的五界差别而有，而差别何等为五？有情界，有情界无量，世界也无量，法界也无量，调伏界无量，调伏方便界也无量，所以无量心呢调炼，无量心调炼，所以自己什么呢？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佛供一切佛的不供功德，他把那个东西当就近关怀，用无分别智，一方面安住涅槃法性，一方面升起法身功德，有180吧，140啊，一切这边讲140法，他自己用功都是这个精准哦，目标很确定哦，可是呢，所现出来的境界怎么样呢？随顺无量的五种法界，遇到什么众生解决什么众生的问题，遇到什么世界解决什么世界的问题，遇到什么法解决什么法的问题，他的所调伏跟调伏的方便，各自无量法门总归纳起来四种无量，对不对？烦恼无量，对不对？世界无量，众生无量，对不对？那么你的道，你应该随着道也无量，所以是无量安住在道，心平等运转，有无加行心法升起，你要在这里平常心是道，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运转，那么你就不能够说如来成不成等正觉，转不转正法轮，入不入大涅槃，这三种可说也都不必说，它没有一定差别。所以他说如来成等正觉转正法轮入大涅槃都是戏论啊，你不要问有没有啊，来不来啊，去不去啊，啊，有或无啊，如是三种当知何相，善男子当知此三皆无二相，二者分别也，没有分别相可言的，为非成等正觉，非不成等正觉，非转正法轮，非不转正法轮，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来法身究竟尽故，如来化身常示现故。你看到这里为止，法身也究竟尽，如来化身呢，因为跟他的愿随顺故，经常示现，只要遇到缘他就示现，化身随缘现，法身究竟尽，所以你毕竟不能够问他有没有成等正觉，有没有转转法轮，有没有入大般涅槃，都不可决定说啊，都不可决定说。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无二相，都无二相，就看嘛，因为佛只做众生开悟的正上缘，是吧？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嘛，问题不在他嘛。他老人家是常嘛，如来法身究竟真常，究竟净清净，而化身呢愿相应，他就常示现。为什么你不见？为什么你不见呢？为什么你以为佛涅槃呢？为什么你不听佛转正法轮？为什么你不相信有佛出世？何以呢？因为你的自因力不相应故，你跟圣地不相应，如此而已啊。所以世尊啊，诸有情类但于化身见闻奉事生诸功德，如来与彼有何因缘？佛就说了， 十能字，如来是彼真藏所缘之因缘故，又彼化身是如来力所住持故。佛的法身呢、啊，给一切众生成佛呢，当作什么真上缘。所以我们意念佛，意念佛的十名功德，都要明明白白知道，他给不了你什么，他能给的都在经历论里面了。而至于你的理解能不能够如理，能不能够如量，是有方法可循的，是吧？啊，你都不做，也不去听善知识教导，你怎么会自然成佛呢？而化身呢？化身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看孔子传，有一个大夫就问孔子，那个时候孔子还很年轻。他说你的老师是谁啊？他那个时候还才15岁吧，他在拜那个鲁国的那个太史，学一些这个经世子集的东西。结果他答那个大夫说啊，我无常师，但是呢就加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无常师好像很傲慢，对不对？可是确实他看待三人行皆有我师。为什么呢？一切法身呢都是如来力所住持。如来力并不是那个法有没有，而是你的智慧相不相应，对不对？所以训练如理智如量智是自己的功课，你不把这个种性根气栽培起来，你怎么跟这个法界的真上缘能够相应，是吗？而你要这样子相应，你必须要能够心离散乱，心这样子每天掉乱掉毁的不停，你怎么能够升起见佛的因缘呢？所以你要信佛为我们成佛的真上缘，而化身呢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佛非常师，他不是经常在那边教你要怎么做的，对不对？你相应一念相应念佛，对不对？念念相应念念佛，而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用这两句话来跟各位讲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无有常师，可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法身是常，可是你的心是不是常？所以我才说了，是常住真心。你不要老是信有一个真心在那边常住，问题你是不是真心呢、啊？你是不是用的真心？你是不是用了跟真如相应的般若心呢、啊？你是不是这样用啊？你这样用才可以见常嘛？你没有办法训练般若智，每天在那边讲法性常有什么用？数他人财宝嘛，一点用也没有嘛。啊，所以多训练你的方便般若加行力啊。你如果只有解在这个地方不去消化，老实讲你便秘啊，那么很难过的呀、啊纵使打通了，那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大便用喷的，跑到厕所一蹲，蹲完之后好高兴，就一回头，哎，马桶里面没有大便，为什么？喷在墙壁上，好恐怖啊，那种来不及啊，那种来不及、啊、不要做这种勉强的事儿，真的平常心是道，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方法，各宗各派在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差别，好吧？差别都在名相上，差别真的都在名相上，那个理趣真的是没有差别。好，再来讲法身解脱生个差别，世尊啊，等无加行，何因缘故，如来法身为诸有情放大之光，即出无量化身影像。声闻独觉呢，解脱之身却没有这样的事儿啊。他说法身为什么可以藏光？你看哈、哦，声闻也有光啊，他比如说他有头光，他有舌光，他有部分的声光可得。可是除了这个部分的声光智光之外呢，佛还有比声闻独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藏光。各位，你看佛像的话呢，佛像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大圆，然后呢，再来就是头那边有一圈，身体那边有一圈，脚下还有莲花，这个照相是什么呢？那叫身光。解脱身只有身光，没有常光。可是佛除了身光之外，还有常光。常光是法身的光明，身光是因为你看你修什么法，那个法相应的那个处所就会放光，啊，用放光来比喻这个事情啊。 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声闻独觉没有这个事儿呢？他就解释了，善男子啊，比如等无加行，你到了无加行心法升起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日月水火一样，两种毕度加波之加宝放大光明，非于不是人间的这个水火的波之加宝。所以呢，这所谓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大威德有情指的是大心的有情，指的菩萨所放的光，诸有情业的增上力。你我们这个有情呢，增上加行，然后跟你相应的菩萨佛的住持力相应，行不行呢？光是这个，你说他放长光，为什么我不见呢？问你，你是瞎子没？行不行呢？你弄个遮障嘛，所以你刚好在遮障这一边嘛，所以你看到是暗嘛。那为什么会有暗？因为光明照遮障反边就显暗嘛。那你自己选择这一边嘛，你不是耶文德嘛。所以相信这个长光是大威的友情所住持，是大心菩萨所现的功德力，而你这些友情的作业呢，必须要增上跟他相应。又如比从比善工业之所雕饰摩尼宝珠出印文像，不从所于不雕饰者啊，不是跟原矿经过人家雕琢之后，那个玉石更显得尊贵，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只是原矿，搞不好你都不识货，对不对？你拿到手上还搞不好把它当成一般的石头丢掉啊！只是因为这种差别，都是因为你不识货的关系。如是源于无量法界方便般若极善修习啊，摩银集成如来法身，从事能放大智光明，即出种种化身影像。大智光明是讲它的本性，化身影像是被那个摩尼雕琢出来的种种化身视线，是这个意思啊。他也还是不离这个法身的，非为从彼解脱之身有如失事，不是离。那再讲这种威德住持的功德啊，世尊，如世尊说，如来为菩萨威德住持，令诸众生于欲界中生刹利利、婆罗门等大富贵家，人生财宝无不圆满。或者是生在欲界天、舍界天、无舍界天，一切身材圆满可得。世尊啊，此中有何密意呢？善男子，如来菩萨未得住持，若道若行。道的意思就是你还在修因地，行的意思是你已经报，你业报已经成就了。道还在修因地，行呢是已经报得了。不管你还在修道还是已经报得了，于一切处能令众生获得身材圆满，即随所应，为彼宣说此道此行，把能够成就这个福业道果的因缘加行呢，都给我们说清楚了。啊，若有能于此道此行正修行者，于一切处所获身材无不圆满，无不圆满。啊，所以如穷发心要学习这个佛的不共法，以后的身相一定会非常的圆满，是不是？有32相、80种，至少30相嘛，对不对？看看能不能这么好哈。这里就是这个，他把因缘果都讲完了，你不要只是羡慕说啊只有佛才有，不是准人圣王都可以有，那么连提婆达多都有30相，对不对？所以并不是开悟的圣者才有的，你只要从因缘果成就的果相就是有，它不困难的，佛都已经说明白了。西嘎西，但是若有众生生于此道此行，违背轻毁，又于我所损起损恼心及嗔恚心，命中以后于一切处所得的身材无不下劣。所以地藏经就讲一句话了，不要怪鬼神在人间行罪罚色，那个是他的法性，那是鬼神的法性。鬼神啖人精血，可是你如果好淫，他就吃你的精血嘛，让你身心更败坏嘛，很自然的事情。你说他怎么对我这么不好，于是你持咒去驱鬼，地藏菩萨就不赞成这样。你要灭你的定业，你过去这样的业行招感你这样的苦报，你就不要串行那个业因，苦报就不会续生，就这么简单。你不要用一个东西去驱那个鬼神，鬼神无罪，就地藏经替鬼神脱罪，把这些业果因缘归到我们今天的作业上，都是你业感相应的，你怪得了谁？非常简单了，诵地藏经是得这个意趣哈， 不是啊，丢一丢丢的，你继续在那边作业。一拿一拿春秋给你为灰盒当中贴给他，啊，立马就给我载下去。旁边人就问度量菩萨说：“啊，他一直在那边跳，你要一直救吗？”
无那边喏，
啊，我还本愿就是安尼，你直直跳，我都直直救你。这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不要以为啊，哎，你讲好的一部分，讲不好的一部分呢？这边就讲不好的。如果你对于这样子因缘果啊，这一切福业因缘威德住持的功德力呢，此道此行，如果你违背轻毁，那么处非处，
业果当然。
又于我所起损恼心、嗔恚心，命中以后于一切处所得的身财，无不下列。善男子，由是因缘，当知如来及诸菩萨威德住持，不但能够令我们的身财圆满，也会因为他的菩萨威德住持呢，令诸众生呢身财下列。
这样聊吧，
这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不会有错误因果的关系的，
不会的。如果这个东西颠倒了，法性就有问题。
我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底下最后这一段净秽土别，这边用十种色来辨别净土跟秽土，你去看看它的意趣是什么哈。这边就讲了，世尊啊，诸秽土中何是易得，何是难得？
何为秽土？不是净土就是秽土。我们这里是什么？
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对不对？因为他发起秽土的愿啊，你去看那个大悲莲花经或者白莲花经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啊，他就发500大愿啊，说他要在秽土成佛啊，秽土成佛。那么秽土有什么是易得，有什么是难得呢？他说有80亿德，有2种是难得啊。诸净土中呢，有何是易得，有何是难得，刚好相反。那么善男子，诸秽土中有80亿德，二是难得，何等名为80亿德？来看第一个，外道多，有苦众生多，种性家世兴衰差别啊，会有很多的种性社经地位的歧视，这一定有啊，更何况男性女性的这种差别见啊。那些不领受戒的人呢，行诸恶行；领受戒的呢，又毁坏失落。所以这两件事情同样都是造恶了，不过行诸恶行的是不受戒的人的啊，毁失落的是受了戒，但是他败坏失落的。那么第六，恶趣众生，恶趣众生啊。第七，下乘，就是声闻独觉。第八，舍离众生，悲心不具足的，以及对生死及其部位的下列依乐的迦行菩萨。迦行菩萨表示他修的是大乘行哦，可是呢，他的这个所行事啊，跟恶乘没有两样。所以在秽土呢，这八种人特别多。所以你说要让秽土清净，有没有可能？没可能，这八种人就一直不断在这个地方生啊。但是相反的，两种人少。第一种，增上一乐加行菩萨之所游集少，
入地菩萨特少。
第二，也不会有如来从兜率末到此
来受身，
好久好久才会出现一个，
对不对？
我们我那天看到一个南传学者在那边批评大乘说，你们修菩萨道说要成佛，我看从佛灭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有哪个菩萨成佛的。哦，废话，我们这个法界前面那尊佛叫释迦牟尼佛，当然下生是弥勒尊佛，一路哎呀别来了，你没看得到。你那个眼界如果离不开娑婆世界去看，你根本
不可以否认菩萨行可以成佛不成佛这件事情，你说了就是戏论，就这么简单。
这边就讲了，如来出现一事，如来者指的是什么？所有贤劫的千佛都会依这个八相成道出现在我们人间，而且不是生在净土，因为净土是他的自信法身示现，他要用八相成道，我们这个贤劫千佛的出生因缘，通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释迦牟尼佛前面的四佛也一模一样，都是这样因缘。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秽土的关系呢，这两种因缘呢就少，前面八世因缘就多。所以你不要去抱怨这个世间呐、五浊不堪呐、虽然五浊啊，但是堪忍。为什么呢？还有佛出世，还有十地菩萨出现有几，还有只是少，难得。因此之故呢，秽土的行者才愿意求生净土，对不对？那净土呢，刚好没有前面这八字。他说：“善男子，诸净土中呢，与上相违，当知八世甚为难得，两世甚为易得。”言下之意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十地菩萨游集于世，你无有一子的善知识；如果没有如来出现于世，没有佛法流传，没有圣弟子住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净土殊胜，也就是因为这样。可是如果成佛必须经过菩萨行，那么请问在净土能不能行菩萨道？那就很困难，没有那前面八众，对不对？那个众会是不具足啊，众会是不具足。所以显然你必须怎么样呢？生都帅下人间八相成道，在衔接千佛都是这样成就，都是这样成就。所以你的抉择就不是很清楚啦，是这样子。所以心里面读完了这一品经，到这里净秽土的分别，你心中做什么抉择？做什么抉择？我们这个世界衔接的因缘就是秽土成佛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你要修行不退转，净土易得，对不对？秽土难起，就是这样。那剩下来他没有决定劝，没有说一定要劝怎么，一定要劝怎么，看你的因缘嘛，看你的发心嘛，看你的种性嘛，看你愿意发愿做什么样子的方便般若的家行嘛。你心中到此学佛多久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决定定了吗？学佛不管多久啊，早一点决定你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目标不确定，你去净土也不见得去得成，在这边也很难过嘛，是不是？你学佛了问导游呢，你啊问导游啊，讲嘛讲干嘛比个问导游，问几块疼个问导游啊呢？啊，暂时这样人间好像可以过得去，过得去又怎样？一生一生来还是无名行爱去有，以无名记与贪爱推动的事情，哪有一法不苦的？请问，你与苦能够知出离吗？你能够正灭吗？你能够愿意平常心安住在道吗？愿不愿意？决定该要选择的事情就这么多了，你做决定了没有？啊，各位学长，你做决定了没有？我不问你这一生能够成就多少，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啊。我只求赶快决定，然后呢，不退转于道，都是安的，对不对？至于现在的业报果相而已嘛，安忍就好。无有常法，生人行必有我师，生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无所谓离系论，本经的两个宗趣，两个宗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整个佛法的纲领道理方法究竟目标成就的典范充分明白，对不对？上路之后，纵使一个人视线佛跟你讲啊，你这样讲不是道理，你也不会信的，心不会退，你不会招诸魔事，你不会有两不合合。布尔金讲这个事情，你不是招魔就是两不合合，就两不合合什么意思？你有所愿，可是总是不成就，要不然就遇到外人其他的外魔来捣乱，其实那魔都是你心所生起的，对不对？你要招魔好呢，两不合合好呢，对不对？赶快有了决定智，决定智怎么生呢？思所成慧，成就决定智，志向不动了，修慧才有机会升起。修慧升起了，你的闻思慧才有功德。否则呢， 佛如来法身的威德住持，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增上业呢相应，你的自加行力没有办法跟佛的法力呢相应。瑜伽止观就是求这个相应，你只要把你的心一直不断跟四谛涅槃法能够保持相应，你就入道，你就入道，对不对？所有这些道理很简单，讲完了之后，你们能不能够像底下这些菩萨一样这么高兴呢？来，大家合掌，跟我一起来看最后的结明法门。师尊，于此解深密法门中，此名何教？我当云何奉持？圣人子，此名如来曾所作是了义之教。于此如来曾所作是了义之教，汝当奉持。说是如来曾所作是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75000菩萨摩诃萨，皆得圆满法身正觉。你敢不敢说你是75000之一呀？啊，敢不敢说？你也在这个法会当中躺过一回了，对不对？躺过一回了，你敢不敢说你是慈慧菩萨？啊，敢不敢说？啊，要有这种大丈夫气概，大丈夫气概。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把《解深密经》的最后一分如来成所作品呢，跟各位来简单的说明啊，说明。那么希望对各位是有帮助的。我们19号一样的时间来，请各位带欧阳大师学术啊。会不会你们都不见了？不会吧，哈。如果有的话呢，他有修学切要法，在第13页，第13页，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21页，第6行，我们把这段文呢看过，他总共建议了26个法行，26个法行。他对瑜伽师论是很熟的，他这个东西大半都是根据瑜伽师论建议的，建议的。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心学大义》啊，可是他里面讲的东西就比较多了，那在色大僧论里面的东西。那这里呢，他引用了一点点啊，在17页、18页这里啊，我们就是要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这26种法行是什么样子的内容，你们自己可以参考采用啊，参考采用啊，这是我们墨学安排最后结劝。结劝修行的一个依止。好，今天就到此，有没有问题？好。